美日韩联手动武，中共突发通告，大罢免倒计时。沈白杨话：各国都喺度关切，中国就业难，名校精英伤得最重。美国参议院版嘅国防法案，驻韩美军不减。韩国网民嬲咗啦，中共五星旗插上咗济州岛。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两岸新闻。川普对俄罗斯双线出击，与此同时，朝鲜半岛似乎风云变色。俄乌战争究竟是快速走向和谈呢，亦或是变成导火线引爆第三次世界大战呢？结果好快就会揭晓。川普14号在白宫讲给北约秘书长吕特兹，如果50日之内俄罗斯没办法达成协议，他打算对任何同俄罗斯做生意的国家征收次级关税，税率高达 100%。俄罗斯两大出口国是中国和印度，可能听到会打了一下冷震。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中基将军说，我个人认为现在一定会有很强的吓阻作用，甚至可能令到印度和中国必须要面临选择。印度我觉得应该更有可能是会配合美国，因为印度不理是在科技在各个方面对美国的经济依赖，他还是必须要考虑到美国万一采取的第二级制裁、关税这些手段，现在完全是看中国的了。中国要么他就跟俄罗斯绑在一起，要么他就必须要跟俄罗斯切割。同时美国军事观察杂志透露，川普政府正在考虑向乌克兰提供用在 F-16 战机的 JASSM 联合空对地远程空射巡航导弹。这样东西非同小可， JASSM 是一种亚音速隐形导弹，在整个飞行过程中都能够保持隐身。俄罗斯的 S-300 和 S-400 防空系统只能够在 JASSM 的最后2-3公里内检测到它，这个已经为时已晚了。而且 JASSM 是远程武器，射程从370公里到1000公里不等。乌克兰可以从自己的国境内发射，或可以从波兰等北约国家的空域发射，直接攻击克里米亚或俄国本土，甚至莫斯科。现在只有4个国家配备 JASSM， 全部是美国密切盟友，完全没有非西方客户。南韩在2010年代初提出采购请求，但是被美国拒绝。这个亦都显示了 JASSM 导弹的强大性能。现在已经有俄罗斯军事专家警告说，如果 F-16 战斗机携带 JASSM 从北约基地起飞，可能成为俄军的合法打击目标。这个透露出俄方对这款导弹的警惕和担心。川普在整合中东战场之后，现在正试图快速地解决俄乌问题。对中俄朝联盟来讲，现在是生死关头。一旦俄罗斯战败，中共可能大难临头。德国政治学者艾里逊·戈尔拉克两年前就讲过，如果普京倒台，中共就失去最重要的盟友，亦就失去了便宜的能源和军事科技。如果俄罗斯这个核大国变成由民主派当家，习近平就陷入噩梦了。突然间发现民主国家的势力已经推到自己家门口来了。北韩金正恩已经宣布无条件支持普京对乌克兰的战争。南韩情报显示，俄军40%的弹药都是北韩提供的。其中北韩比俄国的152毫米炮弹更是超过了1200万倍。北韩和美国没有贸易往来，金正恩不怕川普的二级关税。如果中共通过北韩援助俄罗斯，美国亦都好难掌握证据并启动制裁。川普应该怎样处理呢？7月13号，美日韩出动 B-52 轰炸机等王牌军工武器在朝鲜半岛上空演习。北韩发出谴责的声音，中国的自媒体加油添醋地说，美日韩就是在这里威胁北韩。普京已经向全球宣告俄罗斯要力保北韩。中共官方宣布，在7月15号到7月17号， 在渤海部分海域进行实弹射击活动，禁止驶入。半岛局势突然紧张，原海军司令部宗教参谋姚成专门做了一期直播，预警朝鲜半岛形势恶化，美日韩准备对北韩动手。姚成说，美军出动300多架军机，现在正在西太平洋演习，就是讲给中共听不要动，我要解决北韩问题。而中共选定在朝鲜半岛旁边的渤海军演，就是对美日韩的回应。姚成说，原本以为俄乌就是区域性战争，现在看是不是会演变成为世界大战呢？不过局势很可能不会向着世界大战的方向恶化，共军只是在渤海军演，不敢进入黄海。在中南海局势动荡背景下，这场在中国内海举行的军演很难讲话是对内亦或是对外，而且中共对俄罗斯并不放心。这个礼拜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谈，中共官方媒体专门用了一篇文章来讨论卢比奥是不是对拉夫罗夫洗了眼色，曝光了中南海怕美俄私底下密谈，将北京踢出局。这种情况下，中共没什么大可能为了这个所谓的联盟出兵去帮拖的。而中基将军说，美军有足够实力震慑敌手，伊朗所有的核设施，美国的 B-2 成功地完成了摧毁，其实就是给欧洲和中国甚至北韩这些极权国家一个非常强的信号。只要美国下定决心，美国的军事能力是绝对会令到他的对手即使拥有核武亦都没有出手的机会。而将军分析说，王毅会见拉夫罗夫之后，俄方讲两个人主要谈了最敏感的俄乌战争和同美国的关系，但中共官方媒体在报道中只是谈了上合组织合作等话题，避开俄乌战争。中共连谈都不敢谈，怎么会为俄罗斯出战呢？所以王毅在这次和俄罗斯的外长尽量避免谈俄乌战争，就是不希望再令到欧洲国家持续地深化对中国的敌意。当然他和俄罗斯之间，他仍不希望去触碰到俄乌，他亦知道俄乌战争是令中国选择和世界为敌，和北约为敌，和美国为敌，最重要的东西方的矛盾所在。所以他刻意去强调不谈俄乌战争，只是谈这些外交经济这些相关的合作。更何况中共现在是自身难保，湖南省官方媒体湖南日报发文说，政府机构员工在落班之后可以去搞副业，比如送外卖、开健身课等，这个太罕见了。以前政府公务员搞兼职违规，更何况公务员手捧住铁饭碗，私底下搞权钱交易都不算新鲜的，怎么可能落班之后还去送外卖？湖南由官方媒体出面公开宣布给公务员兼职送外卖松绑，讲明中国经济衰到连政府都没钱的程度。自媒体人习三英说，全球最多的时候出现了29个社会主义国家，但现在只剩下5、6个。总结这些政权垮台的共同点可以发现，当出现两大关键问题时，社会主义国家就要倒了。第一是经济出问题，第二是军事控制权出问题。中国现在经济有问题，张又侠和习近平对抗，军事控制权亦出问题，倒台的两大条件逐渐具备，而且苏联、罗马尼亚等等都是眨下眼就倒台。前一日过得还好地地，第二日说冧就冧了。倒台前一个月，所有人可能都还同你输倒发誓不可能冧的，但结果即刻就冧了。听众朋友怎样看川普这个大棒下中俄朝的联盟呢？你认为美日韩会突然间由演习转变为战争，解决北韩问题吗？中共会不会搏晒老命去帮北韩和俄罗斯这两个细佬呢？源自大自然的馈赠，融合现代科技，轻松吸收，唤醒身体的自然活力，顺自然之道，养生命之本。健康就是你给自己最好的承诺。 登入健康520网站了解更多信息。台湾罢免24席立委第一次投票将在7月26号举行，立法院推出普发10,000元的大招，试图影响投票。民进党立委沈柏洋14号警告，大罢免如果失败，就是被国际释放一个台湾亲共不用救台湾的错误信号。退役陆军少将邱伟邦表示，台湾正处在危急存亡之秋，现在立法院的亲共立委就是中共代理人瘫痪政府的内贼，大罢免必须大成功才能够拯救国家于危亡。沈柏洋在电台节目《新闻放鞭炮》中解释说，立法院现在有113席立委，扣除立法院长韩国瑜，如果能够成功罢免了11席立委，民进党才能够在补选之前短暂过半。但最终结果还是要看补选，因为这些罢免区域是蓝营优势选区，所以补选上的立委仍可能是国民党的人。沈柏洋经常和外国政府驻台代表打交道，他惊讶地发现国外现在十分关注台湾的大罢免。沈柏洋不需要好像往常这样主动组织会议作报告，就有一堆代表跑来问大罢免的情况，而且十分积极。沈柏洋说，国际的角度是在看台湾在亲共和对抗中共之间怎样选择。华盛顿邮报报道，中国就业难逼到很多大学毕业生只能继续读硕士。Crystal 就是读首屈一指的北京大学，曾经参加美国管理咨询公司贝恩的案例研究竞赛，在四家科技公司实习，毕业的时候成绩是全班前10%。但他毕业之后只有一个选择，读研究所，因为工作太难找了。北大的学生小董说，拿到硕士学位亦都只是个开始，你在找工之前就要完成一些实习，拿到一些证书。他曾经做过6个实习工作，今年在美团找到份工。美国西北大学海洛格管理学院经济学教授钱南君说，名校生搏命找到的工作报酬很一般，不够独立生活，即使是硕士学位亦不保证一定有工作。钱南君说，当年轻人大量失业时，社交、结婚生仔等正常机制就会被破坏，咁影响嘅就远远唔止系就业啦。根据南韩媒体14号报道，美国参议院版国防授权法案出炉，限制削减驻韩美军规模，亦禁止转移战时作战指挥权。据东亚日报报道，参议院版国防法案规定，美国国防部如果削减驻韩美军，必须提交书面报告给国会，征得国会同意。另外，南韩军队的指挥权平时在南韩总统手中，战时归美军指挥。现任总统李在明曾经主动推动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参议院这份国防法案禁止改变联军司令部的指挥架构，美国众议院亦会推出一份国防授权法案，参众两院会协商整合为最终版本。南韩济州岛自2008年起对中国公民开放免签旅游，近日一段影片显示，有人将中共5星旗插上济州岛，引起南韩网民轰动。一位南韩网友在社群平台分享这段影片，济州岛自治岛牛岛上好显眼地出现一面5星旗，被实实地插在地面上，和韩国国旗并列。影片是在8号中午拍的，拍片的 A 先生说，周围有中国观光客排队影相，因为这样他没办法掹掉那支旗。 A 先生担心地表示，一边高叫住竹岛是我们的土地，结果牛岛竟然好像给了中共国了。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